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，每天都有好听的故事和你分享，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成为你和上帝的祷告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。
别让风儿的口哨声传到树上的乌鸦那儿，别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。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。
彩虹姐姐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，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？有人说是因为担心留下遗憾，这句话好深奥哦。我们不希望身边的亲人、朋友，甚至小动物死去，一方面是舍不得，另一面也是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好好珍惜、把握相处的日子，以致再也没有机会表示所造成的后悔、遗憾。如果不想后悔、遗憾，该怎么做？请听《欢的礼物》。欢很独立，也很讲信用，而且他还常常帮助大家。他的年纪好老好老，老到什么事情都知道，而且也老到知道自己就要死了。欢并不怕死，因为他晓得死亡只是让他离开他的身体，所以就算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，他也不会心烦。他最放不下的是他的那些朋友。欢常常告诉他们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走向长隧道的另外一头。他希望到时候大家不要为他难过。有一天，欢看着土拨鼠和青蛙快跑下山，看着看着，他觉得自己似乎又比以前老了许多。虽然他好想和大家一起跑步，但是他的脚力却不够了。欢在丘陵上站了许久，他看着土拨鼠和青蛙快乐奔跑的样子，欢觉得他好幸福。那一天，欢好晚才回到家。跟月亮说完晚安以后，他就把窗帘拉上，然后慢慢地走到位在地底下的房间。房间里的火炉闪着熊熊的火光。欢吃完晚饭以后，坐在书桌前写信。写完信以后，他把摇椅搬到炉火前。他静静地摇，静静地摇，最后便沉沉地睡着了。没想到他做了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做过的美梦。欢梦见他竟然在跑，而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长隧道。他的脚力十足，根本不需要拐杖，他把拐杖丢在地上向前跑了起来。他越跑越快，最后他觉得自己的脚腾空了， 他的身体在空中旋转，滚来滚去，撞来撞去，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。獾觉得他变自由了，他不再需要他的身体了。第二天，獾的那些朋友都聚集到他的门前，大家都好担心，因为獾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出来跟大家说早安。狐狸带来了伤心的消息，獾死了。狐狸把獾写的信念给大家听，信上说，
我到长隧道的另外一头去了，再见，獾上。
由于森林里的动物都很爱獾，所以大家都好伤心，尤其是土拨鼠，他觉得好孤单，好沮丧，好难过。那天晚上，土拨鼠躺在床上，一直在想獾，泪水流进他的鼻尖，最后把毯子都弄湿了。外头开始下起雪来，就这样，冬天来临了。雪不停地下着，把动物们的家都盖住了，而所有的动物都躲在暖暖的屋里过冬。雪盖住了大地，但是却掩盖不了大家的悲伤。以前，只要有谁需要獾，獾都会过来帮忙。现在獾不在了，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过下去才好。虽然獾说过，他希望大家不要太难过，可是这实在是太难了。当春天来时，所有的动物又开始串门子了。来来去去间，大家谈的都是和獾有关的事情。土拨鼠很会捡东西，他告诉大家，獾以前如何教他用一张纸捡出好几只手拉着手的土拨鼠。刚开始，他老是会把土拨鼠的手剪断，不过最后他学会了，于是一只只的土拨鼠手拉着手可以连得好长好长。土拨鼠永远记得他学会剪纸时的那一份喜悦。青蛙很会溜冰，他告诉大家，他一开始是怎么跟獾学溜冰的。獾很亲切，他一直陪在青蛙的旁边，直到青蛙可以自行溜得很好了，他才离开。狐狸想起他小时候本来不会打领带，后来獾教他，把较宽的那一头从右边摆到左边，再绕到后面，往右拉出来以后，再从交叉的洞口往下穿过去，最后拉住较细的那一端，把领结往上推到脖子。现在狐狸还会打各种领结，有的打法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呢，而且他随时都会打着一条漂亮的领带。兔太太做的料理闻名全村，好早好早以前，獾教他做姜饼，还教他烤兔子形状的姜饼。兔太太说，他只要一想起獾第一次教他做菜时的样子，就会闻到一股刚烤好的姜饼的香味。所有的动物都会想起一些和獾有关的事。獾教每一只动物学会了一些事，他留给大家的这些礼物就好像是矿藏一样。大家常常利用獾留下来的这些礼物互相帮助。当雪完全融化时，动物们的忧伤也慢慢地褪去了。每一次提到獾，大家都会一边谈一边会心地微笑。在一个温暖的春日，土拨鼠来到他最后一次看到獾的那座山谷，因为 土拨鼠想要跟獾说谢谢，谢谢獾留下了这么好的礼物给大家。
獾，谢谢你，
土拨鼠轻轻地说。土拨鼠觉得獾就在旁边听他说话。对呀，獾一定听到了。圣经上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故事中的主角獾，有着一颗柔软的心。他无私地把自己奉献给周围的每一个朋友。这份对朋友的爱，在他们的心中，仿佛播下了一颗爱的种子。当獾有限有形的躯体结束生命之后，这颗爱的种子却仍然继续在朋友的生命里生根、滋长、延续。这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永恒并非形式上的永远陪伴，而是经由给予、付出，使爱得以永不止息。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